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，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。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，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。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。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。
弟兄姊妹们平安。有一次马克吐温幽默地说，如果我真的能够做到谦卑，那我一定会为此而骄傲的。这难道不是人的本性吗？如果我真的能够做到谦卑，那我一定会为此而骄傲。正是出于这个原因，当我们认为自己足够谦卑的时候，正是我们最不谦卑的时候。英国著名基督徒作家鲁易斯写过一本有关试探、罪和堕落人性的小说，名叫《地狱来鸿》。在其中的好几章，位高权重的老鬼史固泰给侄儿小鬼沃伍德提供了一系列建议，告诉他应该怎样去绊倒基督徒。第十四章的内容就是要求沃伍德想办法让基督徒自我膨胀，从而停止他属灵生命方面的成长。老鬼给小鬼的建议如下：你的猎物已经谦卑下来，你有没有让他注意到这个事实呢？不管是基督徒的哪种品格，只要他们意识到自己已经做到了，那么这种品格对我们就没有那么大的威力了。真正的谦卑也属于这一类，所以当基督徒真正做到心里谦卑的那一刻，你要悄悄地在他耳边嘀咕：天哪，我真的谦卑了。只要他相信了你的这个话，那么就在那一刻，为自己的谦卑而骄傲的心态就会产生出来。如果他意识到这种危机，试图去除这种新的骄傲，那么你就让他为自己的努力尝试而感到骄傲。就这样循环往复，把这个游戏进行下去，直到你最后获胜为止。天哪，我真的谦卑了。我很喜欢英国人的这种说法，当他这样说的那一刻，他就失去了自己的谦卑而被绊倒，陷入骄傲的网络。在我们今天要学习的约翰三书中，使徒约翰要提到一个人，他的骄傲分为四个层面。约翰的目的是要让我们看到这种致命的属灵疾病具有哪些症状。现在我们就一起打开圣经约翰三书，我们来看看约翰三书第九节的内容。我曾略略地写信给教会，但那在教会中号为首的丢特非不接待我们。从这节经文中，我们了解到使徒约翰曾经写过一封信，但是显然后来丢失了。主按照自己的旨意，没有让那封信保留下来。大多数新约学者认为，约翰在这节经文中所提到的书信并不是约翰一书或者是二书，而是另一封信，当中特别针对丢特非这个傲慢的人，而且是写给整个教会的。因为约翰在这节经文中说，我曾略略地写信给教会，这会很容易引发我们的联想，或许丢特非是这个教会的负责人，他扣下了这封信，甚至可能已经把它给毁掉了。很多人认为，出于上述原因，使徒约翰现在重新写了一封信。为了保险起见， 这封信特别写给该由，让他在教会里当众分享。这样一来，丢特飞就没有办法把这封信给扔掉了。要知道，使徒约翰从来没有明确提到丢特飞在教会里的角色。有人猜测他是执事会的领袖，或者是个很有钱的一个信徒，或者是牧师、圣经教师。我个人认为他可能是教会的牧师，同时还是一个富裕而又有影响力的人。不过约翰没有告诉我们丢特飞在教会里的确切身份，我觉得这倒是件好事，让我们所有人都受到警告，因为我们当中任何一个人都会受到魔鬼的引诱，犯这种堕落人性所固有的罪。接下来，使徒约翰用了一连串的短语来描述情况有多么糟糕。你或许会质疑，主为什么要给我们保留这样一封信呢？要知道，其中 15% 的内容都是在描述一个自高自大的人。我们今天为什么又要花这么多时间来研究他呢？我们可没打算成为这样的人。没错，这正是问题的答案。神默示约翰，让他写下这些信息，就是要作为我们的前车之鉴，或者警告那些已经落在这种光景当中的人。对于丢特飞，我个人的观察主要有五个。第一，他的动机是以自我为中心的。约翰对他的描述是好为首的丢特飞。在希腊语当中，好为首的是一个组合词，前半部分是喜爱，后半部分是首位的、第一位的，也就是说他喜欢当老大。就像是小学生课间活动的时候，大家排队去操场，总会有那么几个孩子老想当排头，不然就会不高兴。丢特飞看上去很了不起，说话很敬虔，似乎也很关心教会的益处，但是骨子里却是个自私自利、权力欲望非常强、渴望自立山头的家伙。使徒约翰在这里用的动词是现在时态，意味着丢特飞的野心是持续的。换句话说，他不达目的绝不罢休。他要是当不了老大，就没法活。有人曾经问一位著名的乐队指挥家，乐队里最难承担的角色是什么？他不加思索地回答说，第二小提琴手。丢特飞从来没打算演奏第二小提琴，甚至在年老的使徒约翰面前，他也绝不甘心位居第二。关于这一点，丢特飞这个名字本身就可以提供一点线索。这个希腊语单词的本来意思是被宙斯抚养长大的，这个名字可不同寻常，不像该由或者约翰这种大众化的名字。实际上，只有上流社会的世袭家庭才会给孩子起这样的名字。因此，丢特飞本人很有可能来自于希腊的贵族家庭。那么教会为什么这么怕他呢？有些圣经学者认为，这个人的身份和社会地位自然而然地让人生畏，因为他把世俗社会的那一套带进了教会。就算是他进教会的时候没有穿金戴银，大家也知道他的家族非常显赫。我们有没有想过，假如大卫击杀歌利亚发生在昨天，那他甚至连回家的机会都不会有了，因为他要出席大型的新闻发布会，接受记者采访， 拍照合影，到基督徒电台和电视台录制节目等等。说不定大卫再也不会有时间去写诗了。然而教会里是不应该有什么名人的，大家都是蒙救赎的罪人，都臣服在那位万王之王、万主之主的权柄之下，只有他才是那位真正的大人物。使徒约翰毫不留情地撕掉了丢特飞的假面具，揭露出可怕的内幕。这个家伙想要成为大人物，这样的野心让他自己和教会都陷入极大的危机当中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，丢特飞是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人。第二，丢特飞没有受教之心。在约翰三书第九节的后半段，约翰的意思是说，丢特飞根本不把约翰的话当回事儿，一点也不在乎使徒的权柄。约翰再次使用现在时态对丢特飞进行了描述，这个家伙的心态是唯我独尊，拒绝接受或者认同其他的权柄。在箴言书九章八节，所罗门说，不要责备亵慢人，恐怕他恨你，要责备智慧人，他必爱你。不要把爱心和丢特飞联系在一起，他的话里充满了嘲讽。哪个约翰？你算老几？在我的地盘上别太把自己当回事儿，我会把你的信丢进垃圾桶里的。这就是一个愚昧人对使徒约翰的回应。他对约翰可以说是恨之入骨，因为约翰已经责备过他。不幸的是，丢特飞的心非常顽固。总有那么一些野心勃勃、自私自利、权力欲极强的人，他们没有办法在世界上出人头地，于是进入教会，想要在那里实现自己的愿望。著名学者罗伯森是路易斯维尔南方浸信会神学院的新约教授。有一次，他在南方浸信会的期刊上发表了一篇关于丢特飞的文章。几个星期之后，编辑告诉他，有25位教会的执事取消了这个期刊的订阅，因为他们觉得那篇文章就是针对他们自己的。看来，罗伯森还真的批评对了。为了平衡起见，加上罗伯森也想让那些执事们好受一点，他又写了另一篇文章，其中提到，圣经是出于神的默示，最明显的证据就是，尽管有那么多糟糕的讲道，圣经却没有被毁掉。我觉得他的说法一点也不好笑，不过有些批评是很正确的。智慧人之所以明智，不在于他懂得更多，而是他们愿意学习更多。真理会让我们的身份和行为受到挑战，正如约翰三书让我们看到的，操控这间地方教会的那个人非常缺乏智慧，他的动机是以自我为中心的，他没有一个谦卑受教的心。第三，他说话没有体统。现在我们来看第十节，所以我若去，必要提说他所行的事，就是他用恶言妄论我们。约翰的意思不是说我可能会去也有可能不去，而是我一定会去，只是具体时间还拿不准。当他到达的时候，一定会处理丢特飞的错误指控。然而我们从这节经文中可以看到，丢特飞不仅没把约翰的命令当回事儿，而且还试图诋毁约翰的品格。他用恶言妄论约翰等人。 恶言就是邪恶的话语。在他的三封书信当中，使徒约翰有五次用到邪恶这个形容词来描述魔鬼。约翰喜欢把魔鬼叫做那恶者，因为魔鬼是彻头彻尾的邪恶。会众们当然都明白约翰的意思，魔鬼藏在丢特菲的心里。丢特菲允许魔鬼使用自己的嘴、骄傲和自我来分裂教会。大家不要忘了一个事实，尽管使徒约翰否定了所有那些毫无根据的指控和诽谤，但是丢特菲确实曾经用恶言妄论约翰，他说了约翰不少的坏话。尽管谗言都是虚假的，但是毕竟会造成伤害。约翰有可能会放弃，可能会写信批评教会的失败，然而他没有那样做。相反，约翰警告神的羊群，向指控者丢特菲摊牌，勇气十足地宣告他一定会前往那个教会，揭露他的谎言。接下来，使徒约翰又用了一个短语来进行描述。第四，丢特菲的待客之道非常糟糕。在第十节的中间部分，约翰写道，还不以此为足，他自己不接待弟兄。换句话说，丢特菲拒绝照顾这些教会的工人以及执堂者。我们已经讲过，该有把这些人接到自己家里，慷慨地照顾他们。这些弟兄都是使徒约翰的助手，所以丢特菲认为他们威胁到自己在教会里的权威，他不希望这些人和教会的肢体有任何接触，更别说让他们讲道了，所以他根本不可能殷勤地接待他们。他自己不接待弟兄，然而他觉得这还不足以保障自己的势力范围，所以丢特菲采取了进一步的强硬行动。第五，他的做法很蛮横。我们再看第十节，有人愿意接待，他也禁止，并且将接待弟兄的人赶出教会。如果他发现有人和他对着干，接待这些教会的工人，他就会毫不留情地把这些人赶出教会。大家看到了吗？丢特菲是多么的刚愎自用，他拒绝接待那些敬虔的人，还把自己教会里的敬虔人赶走。他不是在造就教会，而是在拆毁教会。他是一个固执己见的家伙，没人敢靠近他。给那些宣教士做饭的姊妹有的受了，接待旅行布道者在自己家里过夜的那对夫妇惹了大麻烦，他们都捅了马蜂窝。有人做了正确的事情，丢特菲居然对他们施行教会的惩戒，这是多么荒唐的事情。当沃伍德这个小鬼把谦卑变成骄傲，把骄傲变成对权力的渴望时，一个不负责任、自高自大、一意孤行的家伙就会颠倒黑白。约翰在第十节所说的赶出，实际上是一个暴力的肢体动作，不排除丢特菲对接待弟兄的人动手的可能性。在约翰福音二章十五节，约翰用了同一个动词来描写主耶稣从圣殿里赶出那些兑换银钱的人。丢特菲这个悖逆的家伙成功地挟持了地方教会，把那些与神同行的人赶出去。约翰是众所周知爱的使徒，这是他年老的时候所得到的绰号。不过他早年跟随基督的时候，耶稣曾经给他起名叫雷子。在这封信里， 我们似乎听到了远处隐约传来的雷声。当年的雷子又要大驾光临了。不过没关系，那个做饭的姊妹一定不会被雷电击中的。事实上，丢特菲完全掉进了陷阱，被骄傲捆绑得结结实实，他把自己彻底给毁了。他的动机是以自我为中心的，他本人一点也没有谦卑受教的心，他说话不成体统，他的待客之道非常糟糕，他的做法很蛮横，他所面对的危机其实超过了他自己的想象。看到这里，我们很容易放下圣经，站起来溜达一圈，然后自言自语地说，真要命，这个丢特飞实在是个大问题，他把教会搞得乌烟瘴气。对了，今天中午吃什么呢？我认为圣经中保留了这封圣灵所漠视的明信片，不是为了让我们觉得我们自己比丢特飞好了不少，或者为着那个教会而感到难过，或者两方面兼而有之，不是这样的。我们每个人都会面临丢特飞那样的试探，我们教会也会面临信徒的社会地位、权力欲和骄傲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。在结束讲道之前，我要向大家提出四个问题来作为警告，大家要根据这些问题对自己进行一下评判。第一个问题是，我加入这个教会是因为它能给我带来好处吗？今天的讲道很应景，因为我们的教会现在每项事工都在招募义工。讲道结束之后，大家可以到大厅和每个团队的负责同工那里交流。每个部门都迫切需要义工的参与，不管是迎宾接待、唱诗班、托儿所、主日学还是足球队，我们这些都需要人。今天大家最好是都做一些了解、咨询一下，然后加入一个团队。大家要避免一种错误的态度，比如我到了教会，拿出随身携带的笔记本，根据自己列举出的条目来对这个教会进行评价，比如有没有足够的停车位，迎宾接待是不是够热情，后排有没有足够多的空座位可让我来挑选，敬拜的音乐是不是合乎我的口味，讲道是不是很出色等等。如果这些条件都达标，那么说明这间教会会很适合我的胃口，我就打算留在这里。换一种说法就是，这个教会是为我效劳的。所以我们要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，我加入这个教会是因为它能给我带来好处吗？第二个问题是，即便没有人认可或者是注意到我，我是不是仍然愿意在这个教会服侍呢？有些人会想，这个教会足够大，没有人会注意到我，我可以什么都不干，谁也看不见。也许还有人会想，这个教会足够大，总有一些事情是可以做的，这样就会有人注意到我了。其实这两种想法都不可取。第三个问题是，当我的思想或者是行为模式受到挑战或者是被纠正的时候，我是不是有一个谦卑受教的心呢？所罗门说，要责备智慧人，他必爱你。那我是不是这样的智慧人呢？第四个问题是，我是不是总是对的呢？我是不是必须在第一位呢？我是不是必须要高人一等呢？我们需要接受警告，并且我们要做智慧人，我们要靠着主的智慧与主同行，彼此服侍，用基督的福音来影响周围的世界。 腓立比书二章八节让我们看到耶稣基督所留下的那个谦卑的榜样。他既有人的样子，就自己卑微，存心顺服，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如果基督在救赎我们的时候展现出了这样的谦卑，我们这些蒙救赎的人还有什么理由骄傲呢？我们要接受这些警告，有人会因为我们的骄傲而受到伤害。有一位作家对危机的理解很有见地，他说，在骄傲这只母鸡的身子底下孕育出其他所有的罪。在骄傲这只母鸡的身子底下孕育出了其他所有的罪。所以我们要接受警告，我们要讨主的喜悦，我们要做一个智慧人。
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，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、西班牙语、葡萄牙语、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，在世界范围内播放。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，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，网址是 wfthchina.com。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，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，电邮地址是 china@wisdomonline.org， china@wisdomonline.org。 感谢您收听《属天智慧》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。